我们圣洁的父吧，你透过你的圣经里面明明的来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你永远的圣约，你也借着摩西特别来吩咐你要赐给我们的食物是洁净的食物。很多人他虽然看到了这个所谓的食物的洁净条例，纵然是那些所谓的安息日的知道要守圣日，但不知道要来遵守让他们能够得到分别的这些圣的食物，同样都是神所定规的，但是撒旦会借着很多的人他们来否认食物的洁净的必要性。他们利用马可的第七章特别的来说，从里面来的才会误会的，一切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因为从外面来的这个误会是不会误会到人的。他们用这个来反对，看起来好像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但是他们真的是扭转了主耶稣跟法利赛人的辩论。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要来遵守神你所定的食物洁净律，只是他们要遵行的方法错误了，就好像遵行安息日的方法一样，过分的严苛，导致于毁掉了神你的诫命。主耶稣重提神的诫命不可毁掉，他把食物洁净的那种诫命是跟孝敬父母，如果不孝就要把他打死的那一种诫命是那么的严格。法利赛人所毁掉的神的诫命，耶稣要把这样的食物洁净条例把它恢复，但是竟然被撒旦借着人来说一些说谎的欺骗的扭曲的话。什么我们今天在里面要打的仗，确实是跟所谓这些污秽或圣洁这两方面的撒旦魔鬼来征战。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在今天我们所传讲的这样的一种圣洁的条例，在实际上我们要如何来破解。求你让讲解的人能够有圣灵的能力和智慧，让听的人他能够真正的来明白这种出于神的这个训诲是每一个人他都应该遵从的神你的诫命。愿荣耀来归给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以下开始读经，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至二十三节，雅威圣经译本。第一节，七章第一节，而那些法利赛人和那来自耶路撒冷文士的几位聚集到他那里，而且他们看见他的那些门徒的几位用俗手，就是用未清洗的手持续吃那食物。三，因为那些法利赛人和所有的那些犹太人若不严谨地清洗那双手就不吃，因他们谨守着那前人们的那传统。四，而且来自市集的若不清洗也不吃，且他们领受许多其他的要去谨守，就是杯和罐和铜器的诸多洗涤。五，而且那些法利赛人和那些文士就持续提问他，为什么缘故你的那些门徒不依照那前人们的那传统持续的行事为人呢，反而用俗手去吃那食物呢？六，然而他对他们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及那假冒为善的人们曾说的预言是对的，正如早已被写下，内容是这百姓用那些嘴唇不住地尊崇我，然而他们的那心持续远远地离开我。 息，而且是突然的持续为自己敬拜我，因为将人的众命令当作教育来教导。八，你们离弃那神的那诫命，而持续紧握那些人的那些众传统。九，而且他告诉他们，你们持续拒绝那神的那诫命是对的，为要能够遵守你们的传统。十，因为摩西曾说，应当持续遵从你们你的那父亲和你的那母亲，并且那谩骂父亲或母亲者，应当持续用死亡结束他。十一，然而你们仍然说，假若人对那父亲或那母亲说，割耳板就是献给神的还愿物，即无论何物从我而出使你能够受益的。十二，你们就持续不再让他为那父亲或那母亲去做任何事了。十三，因你们借着你们的传统，就是你们所传授的，废掉那神的那话，且你们持续做许多这类相似的事。十四，而且他再次呼唤那群众来到后，一再的对他们说，你们众人应当听我，并应当明白。十五，没有任何一物一直是从那人外面进入他里面，这物持续能够去玷污他，反而那出于这人出来的重物一直是那玷污这人的重物，众多的众。十六，括号此主要抄本都无此句，假若何人有耳去听，就应当持续听，括号。十七，而当他进入屋内离开那群众，他的那些门徒一再提问他这比喻。十八，而且他一再告诉他们，连你们也一直这样不明白吗？难道你们持续不理解，内容是每一样从外面进入那人里面的，持续不能玷污他。十九，因为不是进入他的那心里，反而是入的那肚腹，又持续出来入的那厕所，而排清一切的食物吗？问号。二十，然而他持续说，那从这人出来的重物，这个持续玷污那人。二一，因为那些恶的考量从里面，就是从那人的那心里持续出来，内容是重淫乱、重偷窃、重杀人。二二，重奸淫、重贪婪、重恶劣、诡诈、放纵、邪恶之言、毁谤、骄傲、无理性。二三，这一切的恶事从里面持续出来，并且持续玷污那人。以上，我们请林奕勋传道为我们讲解。
还要奉主之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七章。也可以说整个马可福音里面，如果我们按经文的架构来看，它刚好是第四大段。我们马可福音把它分作七段，那七段里面刚好第四段也是最中心的这一段，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从六章三十五节一直到八章的二十一节，这是第四大段，刚好是七的最中间。那这七段的里面，我们所谈到的这中间的这一段，从六章一直到八章这一段，前后用耶稣喂饱五千人跟四千人，然后有一谈到耶稣的医治啊，两方面的医治。那中间就夹的最中心点，就是七章十一到第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一段，我们可以讲说它是马可福音的最中心点，它是中心的中心。 那什么叫做污秽？也就是今天耶稣他要作者他要透过为什么犹太人最终弃绝了耶稣，而耶稣所带来的他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就是透过第七章这一段里面，这段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的传统的教导而弃绝了这位耶稣，这是整个马可福音他一再强调，并且用这一段做他的中心的指明。同样，这位主来到的这个世上，他最主要的就是让人脱离污秽，他能够让人来脱离污秽，真正的污秽就是那个罪。虽然食物的条例确实它也是一种污秽，但更重要的是内在里面的这种污秽。这位主来，他是要让我们脱离这种内在里面的污秽。所以这位基督他来到世上，他做了很多神迹奇事，他也讲解了很多的神的话语，那最中心就是他要来解决人内在里面的污秽的问题。因为内在的污秽如果不除掉，人就不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的里面，他的整个讲解的变过程，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来谈到耶稣到底他如何来跟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人来跟他们辩护。从耶路撒冷来的，我们在前面有谈过有一次，这次就是在第三章那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从耶路撒冷来的人，这样的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否认了这位耶稣，他们否认这位耶稣他是靠鬼王赶鬼，就是在第三章的第二十二节。那这一次是第二次，也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以后耶稣就直接到耶路撒冷去了，他就在耶路撒冷跟用的七段话跟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文士祭司法利赛人来跟他们做辩论。所以整个从耶路撒冷来的，我们如果了解圣经的人都知道，它代表了当时犹太的宗教的大本营，而也可以就是说它是犹太的这个传统教导的大本营。所以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他们带来的是人的教导。我们先要去了解什么叫做人的教导，或者他是说人的吩咐。作者用这句话人的教导，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他引用这个说你们将人的教吩咐当作这个教导，当作教育来教导人。人的吩咐或说人的教导，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耶稣之前的五百多年，以赛亚五六百年前，以赛亚先知就已经说到预言到这件事情，以后人会用人的教导人的吩咐取代神的诫命。这个是先应验在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身上，那这个耶稣这个时候就应验了。我们读这段经文也非常的讶异，这段的经文的应验不是只有光应验在犹太人的身上，以后耶稣死时候到现在两千年来，今天的所谓的基督的门徒的里面，何其多的人也用人的吩咐取代了神的诫命神的律法。今天他们用使徒信经，用尼西亚信经， 或者是说以后的新教里面的新教改革，不论是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或者是加尔文的加尔文的主义，这些种种的各样的新的解释圣经的方式，虽然看起来好像有一些是他们出于好意啊，出于改革而说出了一些吩咐教导，但结果却造成能把这些教导取代的圣经，取代了神的律法。历史不断的重复，重复在犹太人身上，也重复在今天的所谓的外邦信徒的身上。有的人说，既然耶稣批评犹太人说，您讲的，您认为犹太人所讲的这些话语是人的吩咐，那你不过也是人啊，难道你所讲的就不是人的吩咐吗？确实啊，耶稣所讲的，他跟今天犹太人所讲的，我们如何去区分他们有不同，还是都一样？反正都是人，人讲的都是人的吩咐。所以你就要了解到经文它背后他跟我们谈的，他后面跟我们谈的，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对群众讲了，他希望群众要听，要听而明白。他表示今天耶稣他讲的，如果你听而不明白，那你也不过把耶稣的话当作是人的吩咐，那你就把人的吩咐取代了神的律法。今天何其多的人不明白耶稣所讲的比喻的内容，他们就真的用这样的吩咐，把耶稣所说的话，就认为耶稣是废去神食物的洁净条例，他们就取代了律法所讲的。那这一批人也真的是照着耶稣所讲的，他们把耶稣的吩咐当作人的吩咐，而取代了神在律法里面所谈到的食物洁净条例。所以我们讲历史不断的在重复，人所犯的罪，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是犯相同的问题。今天我们读到第七章，了解圣经的人，明白圣经的人，会对这段经文深深的感到非常的懊悔。人竟然是堕落到这种程度，人就重新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跟第三章，始祖的犯罪，始祖的犯罪把自己当作神，他要去吃神所禁止要吃的食物，人就吃了这些食物，就自己认为自己是神了。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也发现到今天的基督教，所谓的基督教就是把人的吩咐取代了神的诫命，自己当受神了，自己像神一样能够去分别一切了，所以认为神的诫命、神的律法就被废掉了。我们来看第七章的时候，其实要作者他要来谈第七章的时候，他已经给我们谈了很多的隐匿的这一种笔法。我们从第一章以后开始，我们发现到我们这位主，他不断的做很多洁净的工作，他洁净了大麻风，他赦罪了那个有罪的瘫子，医治了那血肉的妇人，他让一个挨堵的女儿死了成为死尸的，他能够复活起来，他赶逐了那污脸，这些种种都跟洁净力有关。不论是大麻风、罪污、血肉、死尸、污脸， 还有谈到猪赶逐那个猪，种种这些都是跟洁净力有关。可见作者他不断地要强调这一位新出埃及记的这一位摩西，这位救主，他是要让人真正进入到真正的洁净里面。如果我们还不了解作者的安排，那我们就真的是望然看到第七章耶稣在谈论这些有关于真正的洁净的问题。这位主来，他不是来打破律法的规定，他是来打破人对律法遵守的时候所造成的这些软弱无助而干犯神的律法这种无奈，他是来打破这种无奈，人因着肉体，所以他会干犯了很多这个洁净条例里面的这些条款，然后人因着他的肉体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玷污，以至于他就越来越远离神。这一组我们看到了，他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胜过这一种洁净条例所奠为污秽的事情，他把他这一种污秽胜过了，代表这一位主他来带给人真正的福音是胜过这些污秽的。你不再沾染污秽，你不再换这些污秽，人可以从这一种肉体的污秽的里面得到拯救。得到拯救不是说你就废掉律法的标准，而是说我不再换了，我不再被他所玷污了。不再换，不再玷污，跟废掉哦，不再受律法的限制定罪，那不一样。哎，今天的基督教，就从根本里面，他认为耶稣来就是把律法的洁净条例废掉，那人就换了洁净条例，他也不再定罪了。这是他们今天所高举的，他们自称为这一种叫做自由的福音，他们自由了。他们不再被定罪了，因为那些律法的规定对他们来讲都已经被挪走了。他们非常的高兴，他们今天可以去吃猪肉，他们换了这些血肉男女之间的污秽的关系，或是大麻风，甚至说有污灵在他们的里面，甚至他们离的离婚，随意的离婚淫乱，他们觉得那都没关系，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你犯了再大的污秽，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因为这一位神呢，他可以接纳一切污秽的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的福音，释放的福音。我们再次来看今天他所谈到的，我们在第六章那里谈到耶稣最后他到了乡间各个地方的时候，很多的人都要来找耶稣，他们知道耶稣在哪里，就先把这些患者排在街上耶稣要经过的路，只求耶稣的医罪，他们可以摸，然后就得到医治了。这里特别谈到说他们在那个街上的路中他们那边排着，在犹太人的认为来到街上是污秽的，因为街上是很多很多的人，洁净的人污秽的人都会聚集在这个街上。在第七章的时候他又再重新的提到，他们如果从市街上回来的话，他们如果不去洗浴的话就不吃饭，这里也谈到街上。所以犹太人认为街上是一个非常污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主却是在街上来洁净医治这些种种有污秽种种病痛，他来医治这些人。一个把街上当作污秽 而一定要透过洗濯他们才敢吃饭。另外一个是在街上人认为污秽的地方他来洁净的医治的。第七章一开始他就给我们谈到这一点，犹太人的传统观点跟耶稣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谈到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人，他们就是要跟上一次他们要来否认耶稣的权柄一样，要来攻击耶稣。这次他们的攻击不是直接攻击耶稣，而是透过耶稣的门徒来攻击耶稣。我们前面看到了不断的很多的人来否认这位主，不论是因为对律法的解释因素不同，或者是因为按照肉体的条例、肉体的观点，认为耶稣不过是他们的兄弟姐妹，不过是他们的乡间里面的人，而来否认这位耶稣，或者说他也不过是人，他怎么有权柄可以去赦免人的罪呢？而来否认这位耶稣。今天这样的人，他们同样的，他们用他们传统的教导而来否认这位耶稣。我们看了这段经文，我们发现到作者他用了四个段落里面来记载耶稣如何对犹太人他们这种用人的传统来掩盖的神的律法，在这件事情上耶稣如何去辩解的。我们现在要了解这一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回到律法所规定的，律法规定的食物洁净条例在利未记第十一章非常的清楚。那生命记一样也有提到啊，不过生命记提的经文比较少，我们主要还是以利未记为主。那利未记的谈到了食物的洁净条例，神就把动物、鱼类、鸟类各样可以吃的跟不可以吃的分得非常的清楚。有的食物的洁净条例神已经定下来，什么是好的洁净的，什么是不好可憎的，是污秽的，在那里神已经定得清清楚楚。他目的就是要让这些以色列人不光是在旷野，以后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都能够遵守这些洁净的条例。犹太人以后他们进了迦南之后，发现到要遵守神的洁净条例的时候，他们发现到这些洁净条例好像很容易跟外邦人有接触，那为了要跟外邦人有接触，又不能够说独立于外邦人之外，他们觉得律法所规定的这些洁净条例呢好像还有不足，很容易就沾染到污秽的事情。所以为了要跟这些当时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分隔，而来保守他们能够遵守食物的洁净条例，他们就另外制定了很多有关于洁净条例以外的一些特别的吩咐。这个特别的吩咐跟洗濯有关系，他们主要用三个条款，也就是我们在第三节一直到第四节里面他提到有三个当时最主要的规矩。当然这三个规矩不是说包括全部了，如果有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到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教导的书籍的话，他们对于有关于洁净的条款他们有很详细的说明。在这里呢，作者只提到以三个主要面向来谈。第一个面向 你如果不仔细从街上回来，不仔细洗啊、如果你不洗手啊，你就不吃饭。不管怎么样，你不洗手，你就不吃饭。他认为人的手会很容易沾染各样的污秽，他可能去沾染到女人的污秽，或是沾染到其他的污秽。你不知不觉中你就沾染了。如果你不洗手啊，你吃的这些食物呢，你会把不洁净的东西传染到这些洁净的食物的里面。所以他们都认为你一定要先洗手，你才来吃这些洁净的食物，免得你的手沾染的这些洁净的食物让它成为污秽了。这是他们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就是经文第四节所谈到的，他们如果从街市里面回来的话，他们如果不先洗澡洗身体换衣服，他们就不吃饭。这个也是同样的，认为说外面是污秽的，在自己的家里可能会污秽，那到外面去呢，他要更详细的规定，不光只是洗手而已，甚至连洗澡换衣服都要，然后呢他们才可以吃饭。这是他们第二种规定。第三个规定就是他们一定在他们所用的杯盘罐子容器，他们要常常的清洗，每一次要食用的时候都要清洗一次，不论这个些东西是不是已经用过了，有清洗了没有，只要每一次要来清要来吃，就要来盛要来盛这些洁净食物之前，都先要用清水来洗过一次，才能够来盛装这些洁净的食物。好，这些规矩，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些规矩，我们会发现到他们要用非常多的水，而犹太人不像我们现在自来水一打开水就有洁净的水就进来了，他们需要很多的妇人仆婢去打水的。这个主人要来守他的洁净力的时候，都会让他的仆婢他的家里面的女人累死了，光每天要洁净这些手啦身体啦杯盘，他们就要花了非常大的辛劳去打井去提水。你就可以知道，今天只为了你来遵守神的洁净条例里面，你用人的吩咐，结果你累垮了你的仆婢你家里面的女人。这就是犹太人他们 自以为是最高尚的一种行为。但是耶稣他认为神所定规的食物洁净条例既然是洁净的，你只要感谢就吃了，不要被这些外面的规矩把它 定住了。他们把这些规矩认为这些规矩是高过律法的规矩，也就是神所定的食物的洁净条例里面牛羊是洁净的，他们认为牛羊身为洁净的，他们在吃牛羊还不够，还要用其他补充条款让这一些所吃的牛羊都能够继续的保持它是洁净的。我讲了这么多都是在谈到犹太人在这一段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吃洁净的食物，他们没有吃不洁净的食物。所以我们都来读到第十九节，这样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犹太人本来就是吃各样的洁净的食物，如果照这个经文这样的翻译法，那这是多此一举。本来就是只是洁净是食物都是洁净的，那还需要说耶稣说这样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解释有很大的问题， 这个翻译有很大问题，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解释。犹太人讲了这些规矩之后呢，他们就用这样的规矩来责备耶稣。耶稣就引用以赛亚书的29章的13节这一段的经文来对他们说话。人又常常用人自认为他能够更加的来遵从神，认为他的敬畏，他对神的敬畏，造成了他希望他能够不干犯任何一点神的一点律法。他因为出于害怕，怕去干犯到神的话，他就要想了很多的方式来避免自己去干犯。这个如果出于人自己的一种要来遵守神律法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够说这绝对是不好的。这是一个敬畏的人他会有的一个观点，他会有自然的一种表现，他要非常的谨慎自己，免得干犯神。但是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发现到经文主要是在谈到人如何去污秽到他自己，这是这个最主要的主题，人如何污秽到他自己。但是经文里面其实也有在附一个附标题，其实他也有延伸出一条附的标题，就是实际上他会去污秽到别人。也说当你自认为你用你自认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的时候，往往你的要求就会污秽到别人了，你就会定罪别人是污秽的。耶稣就是要来针对法利赛人这种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如果你这些要求是你自己的，你认为我要遵守神的话，那我要去洗手，我要去沐浴自己，那你自己去做，耶稣不会去反对这种事情。但是当你把这些标准用在要求在别人的身上，让别人也要达到你的一样的标准的时候，才认为他是洁净的，那你就在定罪别人是污秽的。耶稣就是要来反对这种讲法，他反对这一种用你自己高高在上的一种标准来定罪别人，是别人达不到你的标准，他们就成为是污秽的。今天我们在21世纪的时候，我们从历史的里面，我们发现到确实不是在耶稣的时候是这样，犹太人用他们的标准来定罪别人。今天很多的人也是如此。我们说我们的老教会，他们用他们的十大标准，他认为十大标准是他们应该要去遵守的。而今天很多其他的教会的人达不到十大标准，他就认为他们是不得救的，他们是污秽的，他们不配得到基督的救恩的。同样我们发现到今天的所谓的外邦教会的里面，很多的教派的里，他们都高举他们教派的某一特别的教义，不论是圣洁派、重洗派，甚至来自于他们今天所谓的更正教、更正派，种种都是用他们自认为的标准来定罪别人。他们认为别人达不到他们的标准，就不是他们的弟兄，就不是得到神恩典的人。他们的定罪等同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的来定罪。耶稣就是来责备他们， 今天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以赛亚先知为什么去责备他们？29章里面的这样的责备，他是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他是泛指一切的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毛病。而这里耶稣用这样的话把他来指责这些首领，这些宗教的首领。在以赛亚29章那里13节，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之后，第14节后面，以赛亚先知有讲这样话，29章的第14节，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的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作者这里特别提到，这些百姓虽然好像非常的尊重这位神，但他们却是尊崇的是尊崇人的智慧，尊崇聪明人的聪明，把人智慧人的吩咐、聪明人的吩咐当作是神的吩咐。所以先知就特别这样来责备他们。而这种责备，实际上我们从以赛亚先知当初他得到启示的时候，在启示书，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他看到这位主的显现的时候，他特别谈到说，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29章提到这些百姓是用嘴唇来敬畏我，心却远离我，但先知深深的知道这些人是嘴唇不洁的，虽然他们用嘴唇来接近神，实际上他们的心是不洁的，所以证明他们确实是嘴唇不洁的人。所以先知在第六章的时候，他已经就有这样清楚的指示说，你们这些人是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花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样的话我们在马可第四章已经有提到了，先知所引用的这些话，今天这样的话继续在第七章，作者继续引用这样的话来对这一批宗教领袖来对他们说话。他们自认为他们得启示了，他们自认为他们看见神的话语的，结果他们不过是人的智慧、人的聪明，都是被这位亚威神要拒绝的。所以第八节作者这里提到耶稣对他们的评论说，你们是拒绝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遗传这个字原来是它的动作，就是一种教导或者是一种交互。如果今天把一个人交给官，而在我们的交互，把这个人交互在官员的里面，不论是耶稣或是保罗，他们都被人交互在罗马人的手中，用的是动词，就是交互这个字。而交互这个字的另外一个字就是教导，同一个字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教导。而教导的名词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遗传，遗传就是人的教导，人所教导的叫做遗传。今天耶稣对他们认为，他们把这些有关于人的这种用清水来洁净人的身体的这种规矩，是超过律法所规定的。律法是说，当你摸到死尸的时候， 你要去洁净你自己。当你偶尔不知道你去吃到污秽的食物的时候，你是不知而吃到的时候，你要赶快去洁净你自己，去献上赎罪祭。所以洗濯不过是沾染污秽之后你要去洁净的。今天法利赛人把耶神所定规的这种洁净的方式他提到前面来，他要去吃洁净的食物的时候都就先去洁净自己，然后把这个东西当作是律法来要求人，那就越过了神的规矩了。神所赐的食物既然是洁净的，就要让人安心的去吃这些洁净的食物。神不过是要让人说，当你不小心或是不知道或是你不无知无解中间去摸到的这些污秽的时候，你有得以挽回的机会，透过洁净的洗濯。这是神的方法，但是人的方法是把神的方法先提到前面来要求人，称为人的遗传，人的教导。而这种教导越过了神的规矩来定罪人，所以就是离弃了神的诫命。这是第一段耶稣引用先知的定罪来作为第一个反驳。第二个反驳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耶稣第二课他引用一个实际的例证来证明耶稣所讲的这种东西不是只有光洗濯跟吃食的问题。在其他的他用的引用的是第五诫的遵守的方法，也就是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十诫里面的第五诫，要如何去孝敬父母，他成为耶稣的第二个反驳与犹太人他们的错误的依据。再来讲这一节之前，我们要先了解神的律法是逐条颁布，人对神的律法的遵守是换一条就换众条，很多人都这样讲。这个基本原则我们不能够说一换一条就换众条，而是说神的律法是逐条审判的，神的律法是逐条遵守跟逐条来论罪的。你遵守第一条并不表示你第二条你可以不用遵守，你如果遵守了第一条遵守了第二条，但是你又换了第三条，那也要按第三条来论罪。这是耶稣他今天来论有关于律法的遵守的时候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耶稣不是用换一条就换众条的观点，而是用逐条逐条的遵守而逐条个别的定罪。你哪一条错了就用哪一条来定罪，而不是用全部的律法来定罪。那我们看到这一条，他们对于孝敬父母跟敬畏神这件事情，这是两条。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以色列人对神他们要极大的敬畏，他们要来献上他们的十分之一。除了献上十分之一以外，他们又为了要表达他们对神的感谢，所以他们会献上很独特的，他们称作割额板。割额板就是当犹太人认为他们有除了十分之一以外应该要献的祭物以外，他们觉得有哪一些物品他特别有要感谢神的，要献给神的，就把这些东西分别出来，任何人都不可以来食用。他这个物品是要特别要归给神的，要来献在神面前的。犹太人当时如果说他对着某一个东西特别说这是割板， 任何人就不可以去碰他了，他就要分别为圣，归给神。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人对神的敬虔，但是他今天把这样的一个对神的敬虔用在对父母，当他今天要把给父母的供养的食物或是一些物品，他特别把它特别当作是割板来献给神。好，如果你要给神的，今天说你今天有一堆食物，特别是要给父母的，要让父母这个今天要能够吃用的，结果他说哦，这个要当作割板，要特别先献给神的话，他就说你就不需要再另外给他的父母另外的食物，因为他已经把这个食物给神了。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你们是来传教导这一种遗传，愧掉了神的话。这是耶稣的第二个他用的一个方法，犹太人这种扭曲神的诫命，认为我只要敬拜神了，我敬拜父母的责任我就可以免除了，我就不再受这个律法的定罪了。这种曲解神的话语，耶稣直接来指责，每一条律法你都要遵守，不能够说你遵守了80%条，或是99条，就另外一条你就故意要去违背，那一条违背就按那一条来定罪。神不会因为你遵守了99条就赦免了你另外一条你不去遵守的，每一条神都要求人都能够来遵守，这是律法的审判原则。耶稣讲完之后，他提到了另外两个耶稣对犹太人讲的这两段话，他就来继续对众人说了另外一个比喻，从14节到15节。这14节跟15节他是叫众人来，表示耶稣是公开的对众人来教导。这样的方式我们在第4章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有相同的用法，他对于众人所讲的都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所以第15节这句话就是一种比喻，从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这是一个比喻，我在强调这是一个比喻。所以门徒就说，问耶稣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所以16节以后，耶稣又转回到屋内来继续教导门徒，就跟第4章我们发现到的门徒在屋外听到耶稣讲完那个比喻之后，离开了群众，进到屋内之后，门徒又继续来问耶稣，耶稣就来解释。不过耶稣一样的，他先对门徒为什么他不明白他所说的话非常的讶异，你们就这么不明白，你们就不晓得我所讲的意思吗？他讲的话又跟第4章又一模一样。耶稣认为门徒应该要了解他的比喻，但是门徒仍然是一样不明白，所以门徒又来到耶稣面前继续的问这个比喻。以下就是耶稣要解释的比喻的内容。耶稣的比喻解释的比喻内容是从18节到这个23节。那18节到23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今天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于第19节。今天我们遇到的今天的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对于这一段的教导，他最大的问题两个。第一个，他认为 耶稣把洗手洁净食物的问题是把它提升到另外一个层面，是道德问题。他认为前面是一个洁净食物问题，后面从第十八节以后，耶稣把它提升到另外一个层面。耶稣不是来解释这个食物洁净的问题，也就是他耶稣不是在针对洗手洁净食物的问题，而是耶稣来针对道德上的问题。这是今天的基督教他们的第一个问所提出来的。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从十八节以后，耶稣就是来否认食物的洁净条例，因为认为道德问题比食物洁净条例更重要。如果就这个观点相信的人，我们没办法跟他反驳什么，因为他既然信了这个，认为耶稣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而不是针对前面有关于洗手洁净食物的问题的一个后面的继续的说明，而他认为是另外一个问题，他要把同样一个问题拆成两个问题，他来接受这样的一种解释的时候，我认为再怎么样的解释都不能够扭曲这样的人他的解释，因为他已经接受这一种解释了。你再跟他讲说耶稣后面也不过继续这个同样的主题，耶稣只是继续解释食物洁净的洗手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刚才主要谈到耶稣，作者他是用四个段落，耶稣是用四个方法来解释，但是有的人就认为耶稣最后一次不是在解释是洗手洁净，而是提到另外一个道德问题，他认为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只能够讲说，如果有人信了这样的话，我对他没有话可讲，我们无话可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认为十九节的下半节，他认为这个是插入的话。十九节他认为这样各样的食物都洁净了，这个是作者他插入的，他认为是作者在插入解释耶稣所说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前面谈的是洗手洁净的问题，那后面呢是耶稣来讲完之后呢，作者针对耶稣所说的话，他认为是他的真正的意思是耶稣是要把他个人的食物都是认为是洁净的。所以他认为把它当作是插入的话，而不是耶稣的话，都如同第二节到第三节它是一个插入说明啊，这是后做第三节到第四节哈，三到四节里面作者确实有一个插入，我们不能够说作者没有插入，他在第三节到第四节作者就是插入来说明这一些法利赛人他们的规矩是这种什么样的规矩，所以他认为十九节的后半段就等同第三节到第四节的插入，那也就是作者他来解释耶稣的话的真正的意义，就是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好，这是第二个他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所以针对这两个问题，如果你一直坚持十九节是插入的话，或是你认为后面所谈的是道德问题，而跟整个前文章的脉络是一个被突然断掉的没有连贯性的，你只接受这样的说法，我确实是无话可讲，因为你既然接受这种解释，再怎么样的解释对你来讲这些话都是无关紧要的。那我们要继续来看十七节一直到十八节以后到十九节是耶稣第一次的说话，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是耶稣第二次对门徒的说话。我们可以发现到他对法利赛人用了两次的说话，同样的他对门徒也用了两次的说话。 这是一种前后呼应，前面用两次，故意用两次，也就后面跟前面是相连的。对法利赛人的说法，十节到十三节他是补充说明耶稣对他们所讲的第六节到第九节的补充说明。所以同样的，我们讲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也他也不过是补充说明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的一个内容，它是一个重复说明。那中间就是谈到我们讲的最中心点的耶稣的比喻，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这个是最中心点。那最中心点就在于说，我们到底明不明白耶稣讲比喻的内容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耶稣用了两个命令语句，你们当要听，你们当要明白。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听了，我们有没有明白了？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这一段的内容。他谈的是说，食物从外面进来的，它不会污秽人。好，这里说的环物是指犹太人他们所吃的洁净的食物。洁净食物呢，进到人的里面，它不会去污秽这个人。他不会因为你没有洗手不洗手，你就来污秽了这个食物。这个食物仍然是洁净的，只要你遵守神的诫命来吃洁净的食物，你吃完之前有没有洗手无关紧要。神的律法不会因为你有没有洗手就让这条律法废掉了。作者来记载耶稣所说的解释的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那真正会污秽人的是什么人？他是从后面才谈到会污秽人的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所以十八节他只是在强调这一点，从里面进来的这些食物，这些洁净的食物，它并不会去污秽人。十九节不过继续的用 holy 继续的来说明为什么它不会污秽人，因为这些食物洁净条例的这些洁净食物，它进入到肚子而不是进入到心中，它不会污秽人的心。洁净的食物不会去污秽人的心，它也不会污秽到人，因为它进入到人的肚子，又进入到厕所，又之后呢就被排掉了，排清了。我们将我们和本把它翻作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都是洁净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动词，它不是一个形容词，也不是名词，它是一个动作动词。这个字就是我们说洁净食物的动词，所以我们说它是清洁了，把什么东西把它洁净的，把它清洁了。如果就宗教的用法，这个字可以翻作是清洁了，就是把各样的食物清洁了。但是如果这个东西这个字它如果是用在医疗的上面，这个字可以翻作排清了。也就是你上厕所，你就把你的那个你所吃进去的除了你消化以外的东西，你就把它排掉了，排清了。所以这个字本身它非常独特，它可以指说你今天吃的这些食物洁净的洁净的食物，你吃到你的肚子里面，你虽然可能没有洗手，你可能没有洗手之后，如果照我们现在的人讲，你可能手上有一些细菌，那可能最多的是大肠杆菌。那大肠杆菌吃到人的肚子里面会让人怎么样？拉肚子。透过拉肚子之后呢，你这些食物就拉出来了， 所以本来这些食物可能因为沾染的大肠杆菌会让人的肚子不舒服，然后呢它不是污秽人，它是污秽了你的肚子，让你的肚子不舒服，然后你去上厕所他就把它拉出去了。所以耶稣从18节到19节他来谈到你有没有洗手，透过你去清上大号，上完大号之后你也把食物通通洁净了。耶稣讲这句话其实是有根据的，因为犹太人在谈到他们的洁净的规矩的里面也有特别提到除了吃饭要洗手之后每天要上大号，他们特别规定是你每天早上都要上一次大号，这是称为他们的洁净的要求，这个要求跟你要吃饭之前要洗手是并列在一起的。所以耶稣故意用这样的话来对这些法利赛人来反驳他们，你们既然说都要上厕所，要把身体的这些多余的这些东西把它排除掉，那你们又要求要去洗手，其实都是重复的要求，这些都不会真正让人成为一个玷污的人，他也不过是让你的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但是透过神所定规的这些程序，他这些食物呢通通都排清了，不会去污秽到人。那污秽到人呢，从二十节他就来谈，那真正会污秽到人呢是从人的里面出来，人的里面从哪里？人的心，是因为人的心里面有一个恶的一种意念，他特别强调说是人里面有一种恶的意念，恶的考量，恶的意见啊，这个字本身它是由底下跟话语结合在一起，所以它可以指人的一种推论意见，或是人的考量，人的盘算都可以，那是一种恶，它前面同样强调恶的，人的内心里面有一种恶的一种盘算考量之后所花出来的东西，就会去污秽到人，而这些花出来的，他用十二个东西来跟我们解释这十样东西，十二样东西。这十二样东西，前六样是复数，后六样是单数。为什么有复数跟单数？我自己也不懂。不过他作者他就是故意用这样，前面六个是复数词，后面六个是单数词。这六样我们和本的翻译基本上有一些偏差啦，不过我不去强调不再去解释这些偏差问题我在网络上已经有把这十二个词有详细的解释他们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各位如果有空你们可以到网络里面去看这十二个字它在希腊文里面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了解耶稣所谈到的这十二个污秽的东西。当然耶稣也不是说只有这十二样东西才是污秽，一样其他的就不是污秽不是这样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习惯，犹太人他们讲很多的污秽或者很多的圣洁的时候，他们会有他们的一种习惯用法，他们会用九、十二这种组合词这种数字的组合词把它组合起来成为表达它的所要表达的含义，但是这个只是用概念性的一种表达，概念性的表达。那还有其他很多的我们说耶稣不就说只有定这十二样才是罪其他的就不是误会的不是，我们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评判这是一种犹太人的一种习惯用法，所以 很多的用很多的污秽的事情，很多啊从内在里面发出来的，其实啊耶稣没有谈的还有相当多的事情。好，最后耶稣讲的这句话是23节，这一切恶的事情是从人的里面出来，他会持续去污秽人。我们发现到从21节一直到23节，恶这个字连续出现了4次。第21节是人恶的一种意念，第23节是这些恶的事情，都谈到恶。而22节里面他有提到两个恶字，一个是重，一个是邪恶这个字，一个是邪恶这个字，另外一个是我们说嫉妒，嫉妒那个字原来是恶的眼睛，恶的眼睛。所以他用恶，邪恶这个字出现4次，但是他用的是两个不同的希腊文，一个希腊文是kako 这个字，那另外一个恶是用 porela 恶。这两个恶基本上一般是一个是比较说是谈到是跟美善的事情刚好做对比，美善的事情一般就美的事情，或是这边这个第一个恶的kako 本身就是一种不美的事情，它是一种恶的事情另外这个poela 这个字本身是一种非常的辛劳，非常的疲倦之后所产生的一种不好的事情，这种恶这种恶是就是说当你做得很辛劳自己造成你很疲累，身体很受损伤这种恶。作者用两种恶表示，不论是不美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或是一种你身体很疲惫、很疲惫、很受损的这种状况之下的这种恶，来谈到人，如果你出于这种恶而来定罪别人，会造成你自己的这种损伤，会加添在别人的身上，你也造成别人一样的同样受到同样的损伤。所以耶稣他跟我们谈到，真正要免除这一种恶事，第一个要先将心比心我们在耶稣所提到的登山宝训的时候，登山宝训从第马太第5章到第7章，他在谈到这个耶稣的这个整个山上的宝训的祷告词的这样的教导，他谈到对律法的解释很重要一点。他再到第7章的时候，他又谈到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而律法的最中心点是在于您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神和对待人。人的心是一切邪恶的出发点，人的心的邪恶就让撒旦有机会在人的肉体中作怪，然后让人去违反了神的律法典章。所以耶稣就是要来对付人出于恶念所做出来的这些，耶稣要来阻挡这些事情，他要让人内在里面得以重新回归一个清洁的良知，他要把人的内在的良知再次清洁，人不再是一种有恶的一种良知做控告，他的内心就不再出现这一些恶的意念， 来让人去违背神的律法。所以耶稣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在这里来看到他透过这样的解释来让门徒了解到真正的洁净，透过律法所规定的洁净的条例，是要让人约束人的内在的心灵，人的心。外面的规矩是要约束你内在里面的心。所以不论是食物的洁净，女人的生育、皮肤病、男女的性交、血肉，种种的这一些洁净的条例，它是透过你生活中外面的这些规矩，让你反思到你的内在，你的内心是不是受到这些洁净的要求，你能够成为一个洁净的人，你的内心也成为一个洁净的人。他是由外而内的人。我们愿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
好吧，洁净条例四十九首，洁净众条例四十九首，洁净众条例皆亚威禁忌，食物洁净力正如伊甸里。洁净众条例皆亚威禁忌，二三唱。
洁净众条例皆亚威禁忌，食物洁净力正如伊甸里，顺利当时你又今世经过，可知不可知，早已定我命，神言当敬畏，今生可畏，当尊重亚威，人不当恭维，洁净众条例永远不可废，女人生子正如乐园里，女人先犯罪，神仙就赦罪，再替你认罪，怀胎生子罪，多受尽苦楚，不管下世世家，世世皆尽众条例，皆定有限期，男人皮肤病，正如乐园里，男人听女言，吃亏在眼前，听他手中似乎变咒诅，更重重伤苦，写六七万那。